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0月4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48至50章，哥罗西书3章，导读。以赛亚先知预言神使用古列王释放以色列的渔民回到应许之地，可是这群的以色列人却一直背逆神。48章1至2节提到以色列本来就拥有纯正的血统，律法、诸约还有独一的真神，但他们口里信，心中却不信，所以无法达到神公义的标准。3至6节，神早已指示要高古列王来释放以色列，但他们宁可待在巴比伦拜自己的偶像，也不回耶路撒冷。7至11节，以色列自高自大，不相信先知的预言，以为自己早就知道了。耶和华知道以色列人悖逆诡诈，但为了自己的名就暂时忍耐，而这些人不能熬炼得太纯正，否则呢，没有几个人能活下来。若不及时把这些顽梗的渔民救出来，让他们一直留在巴比伦，那当地的假神就会认为耶和华无能。12至15节，神就劝选民要听他的话，因为神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，他是创造主，一定有能力叫古列王打败巴比伦而成就神的计划。16至19节，向众人发出邀请，但那能听神讲话的是谁呢？就是神的义仆弥赛亚耶稣。因神差遣了弥赛亚和圣灵，义仆必会靠着圣灵顺服神的命令。20至22节，先知劝告从巴比伦回归的人，因为古列王颁布允许犹太人回归的圣旨，神也呼唤子民从巴比伦逃走，就如第二次出埃及一样，他必在沙漠中供应子民一切需用的，但那不顺服的人必不得平安。49章，先知开始预言真正弥赛亚的工作。其实49至55章都在讲义仆的工作，只是古列王用武力实现回归的第一步，而弥赛亚却用和平的真理来安慰并救赎百姓。首先1至2节，预言义仆将在以色列和外邦中担当传福音的使命。先是呼唤万民来留心听，然后神使义仆做先知的工作，而传扬真理就如两刃的剑。其次3至4节，预告义仆才是真正的以色列。虽然义仆传福音非常的艰难，也没有人悔改，但是义仆为的是讨神喜悦。5至7节，预言弥赛亚救恩的工作是先犹太人后外邦人，他要做外邦人的光。虽然义仆被百姓拒绝和嘲笑，但阻止不了世界统治者向弥赛亚臣服。8至13节，神预言在他悦纳的千禧年，弥赛亚必做众民的中保，遍地要复兴，他要引导全世界的朝圣者来到神的城朝拜，有从各方来的，还有一些人从秦国来的，可能是指不知名的中国南方的居民。到那时呢，大自然也会赞美神，安慰了他的百姓和困苦人。14至23节，归回之后呢，有3方面的改变。荒废之地将会住满了人，不再被敌人威胁，神保证他必招呼列国来到西安，为神的子民服务并臣服。24至26节，神的儿女要归回，必须先打败一切拦阻的势力，凡不顺服、凡不愿意服侍神子民的必被毁灭， 为的是使所有人都认识神是救赎主。以赛亚书50:1-3，神启示先知说，以色列控告神把他们的母亲给休了，又把他们给卖了。其实发生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自己犯罪而直接导致的。4-9，神的义仆说以色列就是一个恶仆、恶妻子、悖逆之子。而义仆弥赛亚每天都愿意被神教导，忠于神的话，常常听从神的启示，并谦卑受教。人们却逼迫他、打他、骂他，但是神帮助他，使他更加的刚强坚定，甚至呢，被苦待时也只求神为他辩护，所以没有人可以定他有罪。10-11，先知劝子民要敬畏神并跟随义仆，那些不信靠神、不听义仆话语的人必自取刑罚。新约哥罗西书3，使徒保罗揭露哥罗西教会中的4种异端之后，接下来3开始讲论基督徒的生活原则。1-17，第一部分，1-4，论述基督徒的生命若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那就是属天的生命了。而一个新的生命当追求天上的事。天上的事是什么事呢？即天上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既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，那主权就属于天上的基督了。我们通过信心知道天上只有一位中保，基督不是一位天使，而是统管万有的神。所以我们当把地上旧有的生活方式全部的除去。这种常以基督在天上地位来思想的人才是新造的人。5-11，保罗论述新生命如何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首先要致死自己的两方面的罪恶，其一是性方面的罪恶，就是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罪。若这些性欲发泄在错误的对象上，包括婚外恋、同性恋，就会导致社会性行为的泛滥。这一切的恶行总结就是贪婪。贪恋财物和男人或女人都是拜偶像，因为他们只为自己开心，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拥有自己想要的，并把心中的欲望变成神来拜。其次是愤怒的罪，包括怒气、恶毒、毁谤、出言秽语、出言秽语，这些爆发的怒气在藏于内心的恶毒并咒诅人，都会严重的破坏群体的生活。基督徒为什么会说谎呢？关键是内心的动机。说谎话的呢，是帮助人呢，还是伤害人呢？说谎的本质就是想占人便宜，不管是白谎、黑谎，都是损害教会相爱合一的罪恶。以上一切都必须脱掉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而穿上新人的是现在式的被动分子，意思是命令我们不断的更新，因为这个新人已经是事实。保罗要求不是改良、改进、改善一下生活的方式，或者稍微调节一下、调节一下人生的方向。有人说到教会参加一下主日崇拜，也是调节一下人生观，改一改小毛病，变得更加基督教的样子。保罗说，绝对不是。信就信，真信而受洗就重生得救了，就已经有了新的生命，必会有新的开始，在知识上慢慢的更新。虽然旧的知识体系还在，但内在的生命已经是全新的，不会掺杂旧的。你不能靠自己努力达到至善，并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， 而是要与基督联合，学习顺服基督，每天对付老我，让新人更多的认识基督，这样就不分任何种族、身份、地位、野蛮人和文明人、奴隶和自由人，只要在基督里愿意顺服真理的人，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了。唯有基督是一切。12-17节，一个穿上新人的基督徒有何特点呢？首先是神所拣选的圣徒，也是神所爱的，已经穿上了怜悯的心肠。其次呢，恩典，就是真正关心体恤别人的需要。其三，就是谦卑和温柔。而那些追求虚荣，凡事都想比别人更强的行为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傲慢自大的外在表达，在教会里不应该看重这些行为。最后，忍耐是不向敌人报复。既然耶稣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为何不能饶恕呢？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但最后重要的是爱，爱可以把一切的美德串成项链呢，戴在脖子上，要让平安掌权。平安是圣灵充满的表现，教会的内部必须要有平安和谐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平安呢？那就是基督的话语，哪里学习并传讲基督的真理，哪里就有平安。所以全教会都当追求平安。如何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住在心里呢？做牧者的有责任教导，全教会每个成员都有责任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。最好的方式就是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，通过感恩之心来歌唱敬拜神。基督徒不唱诗敬拜，怎么会有平安喜乐呢？不但如此，平常说话行事也当奉主耶稣之名感谢神。18-25节，保罗论述了家庭中的丈夫与妻子、父母与儿女的关系。当时的社会是以丈夫为法人，妻子儿女都是没有地位的。但是保罗吩咐妻子呢，要顺服丈夫，就是谦卑考虑丈夫的需要，为主的缘故而顺服。丈夫对妻子呢，当有舍命的爱，不苛待妻子，绝不动粗。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，也是因为主耶稣。但是父母不可严厉，免得呢，但是父母不可太严厉，免得孩子被吓坏而放弃信仰。最后，保罗重点论述了仆人和主人的关系，因为当时罗马的时代的奴隶占了很大比例，教会对此也当有原则。作为信徒，仆人为主人或工人为老板做事的时候，不可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而要为主耶稣而做。主人对待手下的态度也要向主耶稣交账，无论地位高低、有钱没钱，在主的审判台前一律平等。应用以赛亚先知揭露以色列民对神的抱怨和控告，但弥赛亚身为万王之王，却甘愿谦卑顺服父神，做一个服侍罪人的奴仆。使徒教导我们，要成为新造的人，必须把生命的主权交出，并在生活中为基督而活。这些在我们教会、家庭、社会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。若没有爱神爱人的见证，很容易绊倒那些不信的人和软弱的弟兄姊妹。反省一下我们的夫妻关系、父母儿女的关系、老板与下属的关系，为何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呢？关键是没有脱去贪婪和自私的本性，并心里的怒气和苦毒。我们唯有靠着基督的爱与真道来攻克己身，这样才能建立充满赞美与感谢神的教会。最后， 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神的教诲。